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今天我们要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9章和第10章这两章圣经里头来研读。那么在开始读之前呢，让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了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该有的规范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能够以你的话语为根基，让我们所想所说的都不要越过你的话语去得罪你。过往神的子民怎么样在你的话语上前行就蒙福，今天我们同样要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你在圣经上所表达的心意，让我们真的领受到你给我们的指示和祝福。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旧约圣经民数记第9章。第9章的内容包括守逾越节，以及云彩遮盖帐幕。第10章是银号啊，讲的是银号和以色列人离开西乃。我们先看第9章1-2节啊。第9章是首先讲逾越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弟兄姊妹，第9章的刚才我读了1节、2节和3节，第9章这个日期我希望你能够记住。第9章的日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的正月，然后你去看第10章的11节啊，第10章的11节，我们串过来读啊。第9章第一节说，第2年正月，那时候他们在哪？在旷野，在西乃的旷野，对不对？在西乃。 第十章的十一节就说了，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正月，耶和华在西乃旷野吩咐摩西，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就是正月之后啊，到了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去了。这个时候，他们离开西乃旷野，就是说，吩咐逾越节的这个话语还在西乃旷野。到了二月的二十日，他们就离开西乃旷野了啊。这个日期我们记住，对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行程那是很有帮助的。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要守逾越节，所以他们离开了埃及第二年就守这个节了。不过在守节的时候发生问题，就是有几个人呢因为死尸而不洁净，所以他们不可以守节。于是他们就向摩西报告这个事情，也请求摩西的指示啊。你看第六节，有几个人因为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啊去请示了。第八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摩西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去参考什么教会的章程啊，或者说以前耶和华也讲过，神也有关类似的吩咐，所以按照类似的吩咐延伸出来，摩西就去下指令。没有，摩西没有这样做。摩西是，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听听耶和华是怎么吩咐，他去求问神。所以今天我们碰到问题也应该像摩西这样去求问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神儿女最高生活行事为人啊，生活动作存留最高的准则和权威。当然有人对神的话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要查考，要谨慎，不要轻易的啊按己意去释经，到时候呢就把神的意思给解释没有了，或者解释错了。好了，九到十一节，我们看看耶和华怎么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事而不洁净，或者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行。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们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啊，解释得很清楚，这些不洁净的人仍然要守节，不过有了一个宽限的时间和处理的办法，就是在二月十四日的黄昏守逾越节，而且用无酵饼和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羊羔的骨头不可折断啊，照逾越节一切的律例而守。如果不守节的人呢，就要从民中剪除。那耶和华神给的规定是明确，同时又是严厉的。不能在节期守的，在一个月之后可以守，但是呢，不听从神吩咐的人，不守节的人，要从民中剪除啊，因为他有罪，他要担当罪的刑罚。十五节起，云彩遮盖了帐幕。我们看一看十五、十六节，立起帐幕的那日， 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刚才我读的是15到17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记载了夜间的火柱、白天的云柱时刻都不离开会幕。以色列民跟别的民族不同之处在哪呢？以色列人跟别的民族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有神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论到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而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提到荣耀，只有以色列民有那可见的神同在。那么以色列民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不可以走，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住下，不是摩西决定，而是由神决定。所以我们今天也该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一切应该由主来带领。只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出在过于忙碌，以致很多时候你说我忙着传福音呢、我忙着开布道会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啊，我忙着要定计划，我忙着要到那里为几个人祷告。是的，这些都是福音的工作，但是当你这样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只是在那为自己的计划忙，你忘记了问问神，到底现在该不该停住了？你忘记了看一看，云柱是不是停留在上空？云柱没有往前行的时候，你自己不要往前走。你这样的忙碌，以致很多时候就没有去询问主耶稣基督。要知道，基督仍然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他的，凡是属主的教会都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借着这个节目时间，我要给你一个提醒。有时候啊，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有时候我们为主的摆上神祝福，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呢、我们的工作是隐藏的，神的工作、神国的工作啊，我们不可以拿我们手上的工作这样的沾沾自喜，越过了主，一点不隐藏，甚至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收敛我们人自己的本性，这样的话呢，就会越过了主，跑在主的前头。火柱和云柱没有指示我们拔营，可是我们就拔起来就往前走的话呢，那样会招致亏损的。求神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位置，守住我们的地位，不要让神的工作带来亏损。真的，这是在主里头，我特别有感触，特别要提醒你。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时候停在营里，他们的停留有几个月，他们在西乃山就几乎停了一年，所以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 我们看22、23节，民数记第9章22、23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阿们。早上云彩上升的时候，他们晓得可以拔营启程了。利未人马上就卸下会幕，准备起行。之后呢，云柱会带领他们往前走。到了要安营的时候，云柱停下，停在会幕上边。云柱、火柱象征神的同在。以色列民走完了旷野路，进入迦南之后，所罗门就建立了圣殿，取代那经常迁移的会幕。列王记上卷8章10-11节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的同在使那个殿成为神圣的殿。只不过后来以色列民离弃了神呢，所以神的荣光也就离弃了圣殿啊。以西结先知以西结提到这个事啊，似乎说神的荣光不很愿意离开，不过最后还是升上天去了。使徒约翰他说他也见过啊，就是主耶稣的荣光，只是很少人见到主第一次来的荣光，因为他来的时候是谦谦卑卑地放下自己的荣光，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他就将人子的征兆出现于天上，我相信那就是他的荣光。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满有荣耀的再次临到这个世界，那是我们盼望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信徒拥有的就是那不可见的神的同在，就是有圣灵的内住啊。那么这就是民数记第9章所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了第10章就讲到银号了啊。第10章，那么这里除了银号之后呢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要离开西乃。以色列民起行之前，神吩咐摩西用银来做两只号，而且用以招聚会众起行的。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那么这两只号用银子锤出来，用来招聚首领，招聚会众。那么两只，二是圣经见证的数目，有两个人做见证，事情就成立。这两只银号用来招聚会众，准备起行。那么3-4节就讲吹号啊，怎么招聚了。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单吹一支号，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第一支号吹响，各支派的首领就要聚集在摩西面前。这里提醒我们说，将来像教会也有号角声吹响，到了最末了的号声，就是基督最后的呼召。他一直不断的呼召人，他最后的呼召是向老底家教会发出的，也就是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第3章20节，主向老底家 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最后一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主呼召他的教会离开世界。那一次号声要叫齐所有信徒在一起，那也就是教会被提了，在灾难前被提。那么民数记第十章五到七节那里又看到这两只银号用以招聚全以色列会众，要按各支派的次序先后准备起行。到了第九节，这个银号另外有一个用途，就是打仗的时候啊，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这个号打仗的时候吹。第十节说这个号也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吹啊。银代表救赎，银呢、啊、是代表救赎。那么也就是向蒙救赎的子民吹号，这就是以色列民起行走旷野的指示。接下来十一十二节经文就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刚才前边我们说第九章逾越节，神晓与摩西要守逾越节，是正月，要他们在正月十四日黄昏守逾越节。到了二月二十日，逾越之后啊，他们开始初次的往前行。以色列民在西乃停留将近一年，在那里领受神的律法，神也指示摩西造银号的方法。银号做好了，见到他们吹起了银号，要往旷野里走了。下面经文就很详细说到哪一个营在先，哪一个营在后，又说到负责拆卸和扛抬会幕的工作。那么在第二章记载关于利未人怎么围着会幕安营，摩西和亚伦在会幕东边安营，米拉利在北边，格顺在西边，歌侠在南边，然后十二支派在利未人的外围啊，形成一个大的啊，比原来更大的长方形。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东边，但亚舍和拿弗他利在北边，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在西边，流便、西缅和加德在南边。民数记十章十一节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那天早上，云柱从会幕上收上去，云柱一收，以色列民就拔营准备起行。每个家庭啊，把家里一切都整理好，会幕拆下来，启程的时间到，摩西和亚伦就发出了号令，银号吹响起来。可是谁在前头走呢？就是歌侠人。为什么？因为歌侠人抬约柜，歌侠人抬约柜的先走，约柜是带领着他们走旷野路的。 今天基督带领教会走世界的旷野路，约柜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第一支号银号吹起，摩西和亚伦还有约柜在前边。第二支银号再吹，犹大营从东边过来，跟着是以撒加、西布伦，跟在犹大的道后边。第三就是再后边跟着的是格顺、米拉利啊，他们扛着一些贵重的会幕器具，还有门柱啊、栓啊、罩盖等等。然后号再吹起，流遍西缅加德这个支派就走出来，跟在流遍道后边。最后号再吹起，哥辖人跟着他们出来，他们也是扛抬会幕器具的。那么号响呢，以法莲营就起步，接着就是马拿西和便雅敏，后边但营也起步了，接着但的道啊，有亚舍、拿弗他利随在后边，当然还有一些闲杂人呢，他们有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血统的人，他们也跟在营的后边。走在旷野的时候，这些闲杂人呢会带来问题，因为什么呢？他们会在以色列民中制造不安，会生发怨言，甚至有亵渎神的行为。有没有留意到他们一共吹了七次的号？同样启示录也有七支号啊。那些号角跟以色列民很有关，在大灾难的时期，那些号角要从地上各个角落把以色列的子民招聚出来。很多人把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提到的号角、末次号筒啊，跟启示录发出的那个号相提并论，然后就下结论说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教会是不会经历大灾难的，在灾难前教会就被提。哥林多前书15章所提到的号筒是神子的呼声，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详细的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主的声音正如天使长的声音，又像号筒的响声。因为约翰在启示录1章10-11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又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约翰转过身来，就看见满有荣耀的基督，也就是那大祭司，他的声音如号吹号一般，他的声音要叫死人复活，并且叫活着的身体改变。那为教会而发出的号声正是神儿子的声音。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